大家好，欢迎收听都市漫谈，我是主播胖虎。哎呀，很久不见了，中间比较忙，所以也停止了更新。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复更了。当然这期间呢，我也没有闲着，一直在做一个策划。这个策划就是今天的主题，有关情商的一期节目。这个策划用了多久呢？第一开始联系这个选题的嘉宾的时候，这位嘉宾他还没有自己的播客，现在他自己的播客都已经上线了。所以让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椰椰拿铁的主播萨老师。
大家好，我是萨摩椰。最近我做了一个小播客叫椰椰拿铁，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记得全平台搜索听一下哦。
我没想到也能被蹭上流量，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谢谢胖虎老师。
哎，那么今天同时跟我们来录这期节目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乐乐。
哎，是我，而我今天带来了一位新朋友。
好，大家好，我是凯伦。
欢迎凯伦老师。
欢迎凯伦老师。
凯伦，凯伦。
不敢当，不敢当。
今天这个阵容不仅是满编四个人，并且是两男两女，而且聊情商的话题，我感觉因为这个话题可能男女还有别，我感觉今天正好两位男生两个女生，咱们就可以今天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情商的一些理解，还有自己平时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把我们的一些事情说出来让大家乐呵乐。
好好，
我不知道几位，因为我感觉我自我认知，包括我家里人，主要是我爸妈跟我说，就是我那阵儿还没有情商这个词儿，但是他都会说什么这小孩或者这人会来事儿或者心眼多、
哦、我们家那个词儿叫贱粉。
贱粉，
这个小孩贱粉，
从小就 IQ EQ 八 Q 的嘛、嗯、
没有，我可能因为比你虚长几岁，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这个词儿，后来才有的这个情商这个词儿。那时候就是说哎心眼多啊，这人懂事儿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我从小就是说这种没什么心眼子，然后也不太懂事儿这种啊，
老柴子，
对对，就是这种。所以我自己做播客了，我一直想聊一个这类的话题，今天终于有机会了哈。那今天其实我跟大家分享的哈，也大多都是给大家分享不了高情商的，因为我没有，都是我一些之前一些比较搞笑的低情商的经历啊。
啊，我也是，
这么巧。
对，我以为今天在场应该是我情商最低。
不是，但是萨老师之前咱们聊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说的。我跟萨老师认识也算有一段时间了，他之前经常是我情商低，然后他自诩自己还得是我，结果我一找他聊这话题他又变成低情商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跟你开玩笑、嗯、
或者这也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
到底是谁高谁低咱俩？
那咱们一会儿
一会儿做题上见真章吧。
可以可以，
还有题啊。
有题
有题。
我感觉就是今天的节目咱们一开始先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嘛，自己的感受，然后最后我看有小红书上经常会有这种什么高情商的考题，咱们对吧，作为娱乐最后咱们收尾的时候来做一下。
嗯嗯，
行。
好，
行，那我就先抛个砖，先说一下我的这个话题。其实这件事儿我跟之前很多人当一个笑话讲过，所以一想到情商这话题我就想到这个例子。就是我在早期上班的时候，那应该是我大概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记不太清了。当时是你看刚进入职场是吧，所谓的跟职场相关的情商可能一般理解为就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之类的，尤其是上下级关系很重要嘛。
向上管理，
对，那阵还没有向上管理这个词，就是
送礼呗，
对，类似于你要是让领导舒服这种，让领导觉得哎这小孩行或者这个人行是这种，但我就十分不会这些。这个是从上学的时候，或者是从没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我跟长辈们，我就特别畏惧长辈，我就不知道怎么跟长辈相处。然后上了学，就老师也属于高位嘛，我就不知道跟老师怎么相处。
那和你自己同等级的呢？
同等级我就非常放松。
哦，
嗯，虽然可能也不是特别高情商，但是非常放松，最起码。
不是有一种说法吗？人是在对感知上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会更加放松吗？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但是我忘了叫什么。
哦，
那倒没有，我是这种。你看，比如说，就是一个之前我很多长辈说过的一个例子，因为在他们眼中我一直是一个不说话内向的孩子嘛，但是他们很偶尔的机会啊，有些长辈见到我跟同龄的小孩一块玩的时候，他说哎这不是也挺活泼挺什么之类的吗，我就是这种状态，
没藏住。
嗯对，就是这也不是故意藏，就是一旦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就不会了。然后我要说这个例子就是一直延续到工作以后跟领导我也不知道怎么相处，而且我受咱们一些传统的文化影响比较 可以说是好面子，或者是我觉得自己要不卑不亢，要有骨气，跟领导什么主考官你说那送礼什么之类的说好话拍马屁，我就觉得我自己不行，我干不来那种事儿，
我被污染了。
对，所以我是想保持一个不卑不亢，但是现在想好多时候可能反而越这样越会达到一种又卑又亢的地步。就铺垫这儿多了，我就直接说那个例子吧。比如说咱平时出于礼貌，如果跟领导一块儿，你肯定是对领导用一些敬语啊，给领导开个车门什么之类的，这些其实我现在想也不算什么事儿吧，
嗯，
对吧？我当时就连这些最基本都不会。这个场景就是当时我跟那个领导，那个领导岁数也比较大，就从级别跟年纪上来说都是技术的领导，也是我的长辈。我们一边聊着天一边就是往办公室外走，当时就是快走到门口的时候，一般正常人你不都得想到你得给领导开个门什么之类的吗？
嗯，就是
还没有司机吗？
不是开车门，就是办公室门那个。但是当时啊，轻奢又愚蠢如我，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着，哎呦，我俩并排一边聊天一边往外走，哎呦，我们俩别一块儿出门，我得赶紧，
我得先开门。
不是走到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得赶紧先出去，别跟领导抢道什么之类的。结果当时走到门那时候，领导下意识把门就打开了。这个领导本身也是没什么架子的领导。然后我脑袋抽，领导开门，我直接出去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别跟领导就是俩人就是
景吗？
对，我跟领导别跟动画片里是俩人在那个门噔噔一块起出，别造成那种景象。但是我一出门的瞬间，领导愣着，我也愣了一下。
领导开车，
我
坐车。
对自己我都想笑。后来每次想起这个场景，我都想笑，说我非但没有给领导开门，领导替我开门。
你没问领导，领导你咋不开灯呢？你呢？还得我。
这个场景每次想起来，我自己都想笑。对，
好，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大低情商的表现了吧？
还想听更多？
别，我一个人再挨个来行吗？
好，我从小到大就是对情商的理解啊，都来源于一部经典电视剧，叫《三国演义》。
哦，老三国吗？
不是新三国，因为我小时候还是新三国
哦，
有一些年代差。就是我觉得情商最高的人里面，
情商真低。刚才，
没事，我
不是比谁低吗？
没事，我刚才没反应出来这有什么。
就是刚才那个胖虎老师都在这儿都尬住了，
没人接啊。
然后你
然后呢？
我就觉得三国里面情商最高的人是曹丕。
哦，你就是看三国学情商吗？还是
对。在汉献帝跟他就是退位的时候禅让给曹丕、
啊、
然后曹丕三退三让
啊，
要是搁我直接就接了，
哦，
就倍儿体面，就是必须得三退三让，就我其实想要那我还是装模作样的也得走到这个流程，即使说汉献帝已经是他的阶下囚了那个状态，
嗯，
还做了这一套。
不就是过年收红包吗？
啊，就给孩子的嘛。就是感觉情商特别高。三国里面还有一个情商特别低的一个人物，就是关羽，
啊，
对，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就是给关羽刮骨疗毒那个场景
啊，
华佗已经跟他说了，说那个关将军咱们刮毒会特别特别疼，特别特别疼，你注意点、
嗯、
关羽啥都没说，来呀，把棋盘拿来，我要下盘棋。就直接
毫不理会，
毫不理会华佗的感受。华佗，嗯
啊，我刚才说了吗？
那我就开始了。然后他就开始刮，刮完之后华佗还嘱咐他说，那个关将军咱们一周之内那个受伤的手臂就不要动了。
嗯，
说完这句话之后，说之前关羽还没什么反应，说完之后关羽他的胳膊就像风火轮就开始摇起来了、
啊、
抡起来
就抡起来了。
我没看过新三国，这是原剧情，
原剧情，原剧情，
一点水分，
一点水分没有。
那我说实话，听到这儿我要为三国证明，这是这个新三国的编剧不行，情商低，不是。
他就抡起来了，就感觉话都我来干嘛来了
啊、就里面那个人毫不理会。低情商的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别人说啥我不听
啊，越说啥我越给你反着来，
越反着来。
嗯，
这是我个人对情商的一个理解，
最初的理解，
最初的理解。
所以就是他是给你了一些正面例子和一些反面例子。
对
啊，比如说曹丕呢就给你说过年收红包我得先推下，
先推、
哎、
对对，不能直接收、
哎、行。然后他那个关将军这个就是给你的是说你不能
少受一点家长的打。
嗯， 可以，那你有没有就是你自己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实际运用的例子，或者是
我这儿有关于我们俩的。
哦，那我现在方便介绍一下你俩的关系吗？因为可能
可以，就是一个、
一个室友，
好好
是、
对一个家属的关系。
对，所以家属反映他低情商还是高情商？
怎么说呢？我说完例子交给大家评判吧，我要引起一些热度。
来，姐妹们来评一下，评评理。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两天，我们俩去看成龙的电影，那个《捕风追影》真的很好看，推荐大家都来看。然后我们俩吃完饭去一家餐厅就点菜嘛，两个人点了三个菜，说有点多，咱去一个吧，我就把手机递给了他。然后他呢很干脆的就把我想吃的那个菜一删，递给我说这个菌菇去了吧。然后我就立马在那，我说去菌菇吗？然后呢他自己就在那，
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就去吧菌菇对吧。
我那个话说的情绪可重了。
凯伦老师我不想吃菌菇。
要没有那么傻
啊。然后当时怎么反应呢？
我说那你问我干嘛呢？
然后自己跟我说，说我真多余啊。
我真当真了。他说让我去一个，那我就真去了。
那其他两个菜是有一个是凯伦老师爱吃的，那还有一个、那第三个是你们共同爱吃，或者说是
就是共同想试一下的那种、
明白了。这个时候男朋友应该怎么做才是比较高情商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呢？
我不太知道啥是
就应该直接点付款。都不应该让你删一个，直接你就点付款
啊。对对，其实应该是男朋友会说
我都想吃，
怎么吃不了，俩人三个菜怎么不够，一会儿再加俩。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当时那句话说出来之前，我是没有就是说他去掉不好的意思的，我说出来的当下发现说我那么想吃那个菜。然后他给我这个反馈以后，我就觉得有点能看到自己。
我说了我最爱吃菌菇了。
哎，他把菌菇删了，你给出一个问题来、然后后来你们是不是又把那个菌菇加回来了？
加回来了，但是餐厅没有了，他说我给您退单吧。
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俩算共同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回来跟他说说我工作上的事情。我那天的任务是采访我们工作上的一个老员工，老员工说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员工怎么回事啊，就是一犯错你们就着急推卸责任，你们要知道努力解决问题才是你们需要做的呀。然后我就在那儿说，我说然后呢，然后我回来跟他说这个事儿，他跟我说你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你要给他看你解决问题啊。就是读这种话外音的能力。我说哦这样啊，就是一副那种未涉世的样子。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刚才说什么我情商低，或者我刚才说从小说我不太懂事，就是我不太会读别人的话外音。你就是必须得特别直接。
这多好啊，就谁想读懂啊。
我也不会，完全不会。
因为我之前接受过，我最开始到北京第一家公司，就是我的那个老板，
老板有点关系，
体制内出来的，他布置任务永远让你猜。
为啥？为啥老板总这样？我也不太理解。我听一些各种上班的朋友吐槽说，领导又不说到底想要什么东西，然后又说的模棱两可，然后底下的人就也。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能直接问呢？说领导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可以直接给你做出来。
我感觉是他也不知道、
这个问题其实我知道、因为这个跟情商关系还不是特别，这里涉及到一些驭人之术，这个我也是看三国学来的。
驭人之术
他
就
是老
三国有用吗？
老三国不是现在老三国，
我看过 Q 版三国。
因为这个就是从咱们这五千年历史传下来的驭人之术，就是说他不明确表态，因为他万一明天表现、领导万一错了呢？
对，
那他就不认呀。
所以他就会让手下人去猜，猜对了，你这个事儿办成了是领导的功劳；如果你这个事儿没办成办砸了，那是你没领会领导的意图。所以领导
二头杀三世嘛。
对，所以领导他不会明确的表示这个东西。
我受不了这种，我好像就是遇到过，不只是在工作上面领导这样子，有生活中啊，有些时候有些人他说话也是这样，就挺难受的。
哦，生活中，对，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生活中 get 不到他，比如说他明明想要某个东西，他不直接说，我好多时候我就 get 不到。
我非常不喜欢跟这样的人来往。
嗯，
就比如那具体的就是细节是怎么展现的那种
具体的。哦，我想到某些场景，比如说你买了一些吃的，
嗯，
然后他想吃他不直接说，他会绕着弯说，哎，
你这个包装袋好好看呀。
啊，对，类似这种类似这种。最初我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你说对，我也觉得这个包装袋挺好看的。
甚至有些时候你知道吗，甚至有些时候对方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吃，其实我没太想吃，我就跟他搭了一块，哎，人家直接把那个吃的或什么递给我了，我当然，哎，我还没明白什么意思。
好好，
对，可能
没藏住。
不是不是，
还是没藏住。
这说明人家对方是个情商高的人，他一看我肯定是，对吧。
嗯，也是一个很懂
分享。其实我就是很直，我就是想跟他说几句话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没想到他误会了我以为是这种，所以就会有经常会有这种场景。
那你但真的不想吃，他给你的时候，那你接下来了吗？
不，我从始至终我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
哦，他给你
直接说，我就喜欢吃草莓味的，不要香橙的。
我
意
思说，我要想吃，我就会，对吧？要么忍着，要么就是，当然这种大多数情况我都会忍着。我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情商去拐个弯的，哎，旁敲侧击暗示你这个东西，嗯，我不会。所以说，别人这种旁敲侧击的暗示，我也 get 不到。
胖虎老师，你那个钱包挺好看的。
我没有钱包啊。
你看你这情商低的，哎呦喂，
确实没有钱包啊。
你就应该说，哦，好，我给萨老师转10000块钱，不就行了吗？
这玩意儿是这么用的吗？
对，
你也太不直接了。
对，那说到你，那萨老师，你给大家分享一个你的高情商，或者
我哪有高情商，我全是低情商，没情商，没有没有。我今天就是过来学习的，真的本着一个学习态度。你看我本子笔都放在这儿好久了，记了好多东西呢。
你跟差生学习能学到什么呢？是不是？
那也能学到一些，比如说今天听到你们讲的各种经历过的事儿，大家不是后来悟出来了吗？悟出来的我就记悟出来的那个结果，然后避免我以后如果说遇到类似的人和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啊，你别来虚的，你说一个你之前的。
我说一个家里人吧，我有一些不是很经常来往的亲戚朋友吧。每年春节大家一起聚餐，就是那种20几个人的那种大圆桌聚餐，我妈妈就会嘱咐我要有眼力劲儿这种。
嗯，我们家也是。
我就在想，大家都是亲人，
嗯，
整什么眼力劲儿不眼力劲儿的呢？而且我那个时候是个小孩儿，
嗯，
可能亲人也不熟，
熟不熟的我就觉得挺，从小到大我都觉得这件事儿挺奇怪的，为什么在亲人之间也要讲各种情商的问题，或者说，
嗯，就是说什么见面先喊人家，喊一声，嗯，
对，很多，嗯，很多那种注意事项。然后比如说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看到谁的杯子茶杯里没水了没酒了，
嗯，
作为一个小孩儿，我要去添水添酒，这样会显得这个小孩儿很有家教啦，
嗯，显得特别懂事儿，家脸上有光，嗯，
对对对，
嗯，对。所以刚才乐乐已经把为什么给说出来了，就是这样的话家里人会脸上有光。
嗯，也可能也是一种礼貌，一种好的培养。比如说这样的小孩长大了以后，在职场上在社会上是不是更能如鱼得水啦，这样子。
就刚才你那个给长辈的伺候长辈那个场景，其实就将来伺候领导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
但是我不需要伺候领导，嗯，因为我没有领导。完了，怎么又沉默了，我好没有情商啊。这段给我掐了吧。
哎呀，既然你说到这你没有领导，那我就再说一下我有领导的这个，
嗯，
一些往事吧。其实还是同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我小一两岁的同事，我当时觉得他就特别会来事儿。我说几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当时是一个小办公室，没几个人，就我跟那个什么领导给我开门的那个，我们那个公司那个办公室就那么几个人。然后那个比我小两岁的是个男生，我觉得他就挺有情商的。有两件事儿，啊，哈，其中一件事是有一天领导在那个院子里边洗车，
嗯，
然后我就在那儿就洗车洗车，不是领导自己洗车，
他用工业水，
不是领导就洗车就洗车，还不会洗车，我就在那继续工作。但是那个小孩，
嗯，
直接人就下去帮领导洗车了。我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怎么就没抓这个赚钱机会呢？
车是他弄脏的吧？
不是，就是开车肯定是定期都得自己洗，有时候就是大洗的话会开到那什么去，但是平时自己擦的什么之类擦洗一下。
真正有情商的人会先把领导的车弄脏，嗯，再跟领导说：“我来给你洗车。”做人
这
么累啊？
你们
这
说，那小伙子这么有心机吗？先给弄脏再去洗。反正我当时觉得这件事 其实是我跟人家差距立马就，我当时真的这觉得，哎，这小伙子会来事儿，而且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奴颜婢膝或者是拍马屁的事儿。跟领导一块洗洗车，正好就是在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我当时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高情商的
展现。那你当时有没有看到这一幕？你有没有也下去帮上这个忙？可能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要不然把问题先提前到这儿说到这儿了，咱们别的放嘴，嗯。你们当时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我自己啊，我当时表现我就是傻呵呵的，在懊悔，但是还
在那儿工作。
对，我就先别跟他抢了，就觉得有点太刻意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那你们觉得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下一个那时候小伙子干得不错啊。
我再跟领导说，哎，这不错啊，这车擦车。
你应该就是说
王哥真的行，王哥真的不错。
我第二天就因为右脚先踏进办公室被开除。
不是，你应该跟领导说你今天没有帮我开门。
我觉得你应该下去跟领导说，哎呀妈，领导真有劲儿呢。
不是，我虽然情商在里，我知道刚才咱们都是搞笑的，有没有正经的？比如说那种，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赶紧下去帮忙一起。你说领导，你回去你去忙，然后这我们俩干就行。但是如果你这么做了的话，
哦，
那个小伙子一定会很恨你。
哦，哎，这个可以，就是说我当时想的是我别下去掺和了，但是我可以就是说让领导歇着，我俩帮他掺。
对，哎，
我觉得挺好。
我这个答案不错。
你们觉得呢？
领导为啥非要干活啊？
对，领导就应该在办公室休息。
行，
哎，我觉得你这点挺好的。
嗯，证明了我自己。
嗯，
给领导端杯水呗，热热了，你喝点水。
哦，对，我当时还进阶版，我带着水下去，说领导你歇会儿，喝杯水，让我俩擦。
那是个什么季节？那个时候
啊，嗯，你想能自己擦洗车的，肯定就是具体基本肯定不是冷的时候，
春夏秋。
对，春夏秋那种，嗯。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端着一杯好喝的饮料，然后再带个大蒲扇，
嗯，
下去给领导在旁边扇。
这有点那个什么了吧？有点过了，我觉得。
我
哎，如果是你在楼上看到有人在给领导拿大福扇扇，你就不这么想了。
有点过了，哎，但是我觉得你刚说那个是特别好。
嗯
嗯，我当时只是想到，哎呦，人家都下去了，我再下去就有点那什么了。
现在的领导还会洗车吗？
不会了吧？现在都有洗车房了。
但是他偶尔自己也会拿桶水擦一擦的那种。
你领导真的很爱洗车。
是。
我还有一个版本的，
嗯，
搞笑一点就是。这时候胖虎老师应该带着牙膏沐浴液洗头的下来说，领导别浪费水，我在旁边洗个澡。
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挺好的，你说这个包括搞笑
已经夸了我三遍了。
我这人就是直，我这是说明我内心的认可你说的答案。
下次你再遇到这种拿不准的问题，你给我们发，
我就对，当年我不认识你们，到时候我应该先直接我就一个微信电话，哎，快快快，怎么办怎么办？
嗯，
在群里说吧。
是，哎，你刚才其实说到季节，还有一个同样一家公司，同样一个老板跟同事，另外一个场景。
嗯，
当时我觉得我也比较那什么，那时候就已经到冬天了。
嗯，
他就不能自己洗车了。
对，到冬天我们这个老总他是东北人，嗯，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小食堂。在食堂外边呢，有拿大缸腌的那个酸菜，
嗯，
到冬天的时候吃。哎，凯伦应该知道，
嗯，
就那天在吃饭前，那个领导说想吃酸菜，然后把我们领到那，哎，这有酸菜什么什么之类的，把那缸掀开。这时候肯定领导不能下手，就我刚才说，就是那个情商特别高的小伙，二话不说，咔，撸起就大冬天啊，那现在缸也不是特别，你知道，不是特别干净什么之类的，
嗯，
那就咔咔就往上捞，就一点迟疑都没有。我当时我就
你当时
我说，哎，
你当时就司马刚砸缸，
他怎么他掏完怎么说，掏完说领导我也爱吃酸菜。
没有，
我也装点。
没有没有，这都不是最重要。当时我觉得那个场景就是他非常自然，你犹豫一秒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修炼不够。
那个小伙子后来有没有升职啊？
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我会说到结局，
哦，
就是咱们都分享完了以后，我就说什么情商到底重不重要，我感觉可以留到那盘我们讨论一下。
我太好奇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长就是那个，你说这个东西它也不算是给人拍马屁，但是你看领导他岁数也没那么大，也那什么，他你总不能让领导这个下手捞给我们吃吧。
那领导就是表达了一下说，哎，这有酸菜啊，我挺想吃的。然后这个时候胖虎老师你在干什么呢？
我就傻呆呆的，那我说哦，有酸菜。
你就觉得一直是领导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是他把领导当哥们儿，他没有把你当哥们儿呢？
你说谁啊？那个，
就是那个小伙儿，他如果把你当哥们儿，你会很高兴的呀。
什么
就是
没有故意排挤过人家也人、就
是、不
是
就是如果他用对待领导的方式来对待你的话，你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对，我并没有表达对这个小伙不好的意思，我就是我一直表达就是这小伙怎么这么会来事儿，情商这么高。对啊，嗯，
这个时候应该是他掏酸菜你就直接下楼洗车呗，
大冬天其实啊
也有活干了。
那问题就来，你说这个场景我当时应该怎么办会比较好呢？
你去给他做个锅包肉啊。
当时其实饭已经有厨子给做好了、
嗯、
就是对他再捞一个酸菜当佐餐的，就是这个。
那不就差装盘了吗？
我去，哎，我去切盘，我去把酸菜给处理了。
我领导，我最爱吃酸菜心儿了。
就这个场景，你们觉得有比较好的，就是让我别像傻呆呆在那站着的这个，比这个好一些的方案？
给领导装点代驾去，
洗车吗？
我觉得胖虎老师现在问这个，
嗯，
有啥用啊？
没啥用，就是一个心结，感觉有点像。
没啥呀、
嗯、
那后来当天你是不是傻呆呆站着，然后在一起去吃饭，你也吃了吃酸菜，你觉得嗯不错，正好。
哎，对，该吃吃该喝喝、啊、
没啥，不用在意这些过去的事儿了。我主要是觉得那小伙子是太有眼力劲儿、
嗯、
太会来事儿了、
嗯、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
嗯、
肯定从小家里面就培养的、
嗯、
或者说他
从小就给家里捞酸菜。
是，而且我当时感觉就是我已经落后了，我再什么撸袖再下看就有点刻意了、
嗯、你不要，对，不要去接棒去做别人已经做了的事情了。对、
嗯、行，
你可以把领导抱起来转圈圈，你说哇哦
你开心吗？
你是我的酸菜公主。
可以可以，或者我当时说、
嗯，
哎，领导让他先老着，咱先进屋，外边怪冷的。
对，我就是那意思，是胖虎老师赶紧把领导抱起来说、
嗯、
外面太冷了，赶紧进食堂吧，咱等着。
是是是，
嗯嗯，领导好莫名其妙。
就我想起来一个，我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家都知道山东考公题嘛，
嗯
嗯，有一道是有四个领导，有三名水平，你怎么分嘛，
嗯，
就这个题，其实我真是工作的时候遇到过、
哦，
当时是一共每个领导会有三份饮料，
嗯、
但其中有一个饮料它就是不够了，
哦，
然后后来旁边同事跟我支招说，要不咱把就是像考公题答案一样给他都倒均分了，
倒杯里，
倒杯里。一个饮料、
哦、
一个茶，一个是矿泉水、
嗯、
然后对每个人都是三个，因为那个是有老外，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后来他就建议我这有
多少倒点，
多少倒一点。然后我没有，我就每个人就两个饮品。
哎，我想的跟你一样，就是把不够那个直接就不上了。
我直接就不上了、嗯、然后剩下的我就带回去给同事均分了。
哎，我觉得其实挺好的这种处理方式。
他们每人喝三瓶不得哐哐上厕所呀？
是、
啊、
我是觉得有好几个杯不太好看，你如果是、
嗯、
它是都是瓶的话还好，毕竟茶已经是杯了，然后再加一个杯。
而且如果像我，如果我当了领导啊，我就不喜欢喝这种别人给开了瓶的，我就喜欢是密封的那种、
哦
嗯、
对对对，
你当领导你背一下挺直了、
嗯、那一下就带入了，带入了。
胖总胖总，咱们今天喝什么？
就那一瞬间
都说了，在外面称呼职务叫我胡主播。
乐乐老师，咱们作为女孩子、
嗯、
有没有女生之间一些情商方面的难题？
哎呦哎，就是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我大学时候的一个舍友，
嗯
嗯，
然后他是在我看来很高情商的，之前就是有其他人起床比较早会打扰到我的情况，然后他就会在那个时候很适当的说一句，说咱们小声一点，他还在睡觉。
嗯，
然后还有就是在他和别的舍友聊天的时候，因为他和另外一个舍友是一个老师，他们俩关系会比较近一点，他们俩在商量吃什么的时候，就算我自己在床上看书，他也会提一句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块儿吃啊、
嗯、
就是永远会考虑在场的第三个人。
嗯，
然后他的高情商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是他会很及时的生气，这一点是他表达自己愤怒的一个手段、
嗯、
我们宿舍的水就是很大的那个水桶，在好几次都是他换水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各有各的问题吧，有人是不想换，我是因为手腕有问题我搬不起来，
嗯，
然后他那天就在另外一个舍友提了一句说你能不能把水桶换上去啊，他就会很及时的生气说已经好几次都是我了，我没有义务为大家一直做这个事情，然后把自己生气的理由自己的情绪表达的明明白白， 我觉得这样是真正的高情商。
嗯，对，你说到这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我看到一个说法，我不是一直苦恼于自己低情商嘛、
嗯、
后来看到一个说法，我一开始觉得很有道理，就说高情商就是你自己要受点委屈，但是让别人感觉特别好，这样的话你可能长远以后就会获得一些其他的利益。我当时觉得啊，原来是这样，我总是想着我自己，让我自己舒服，这样别人就不舒服，那这样我肯定情商就高不了。但是你说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好，有些时候、
嗯、
高情商不一定非得是都得哄着或者让别人开心，
他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以后，其实大家后面会都活得更舒服一点，不会说有人受委屈，也不会说都自己闷在自己的情绪里面。
嗯
嗯，
那就是你们以后都轮流换水了吗？还是
嗯，就是从他生气完以后，就是大家都很规矩的，一个人换一次，就算我说有问题，我也会喊人帮我一块儿换，两个人一块儿抬一桶水。
我觉得这样很对。
嗯，
有的时候我好像就是类似于你这个室友这样的人、
嗯、对，这样是对的。
嗯，那我来讲一个，就是我曾经遇到过经历过的那种跟同性之间有一点点因为情商而产生的摩擦。
因为情商而产生的摩擦，谁感情受伤了？
不是感情受伤了，就是在工作里面遇到的女生的合作伙伴。
啊、
嗯、
因为你或者是对方的情商不达
格。我情商低，我情商低，我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没有考虑的很多。在工作上面我比较追求，就是我想把这个事儿做好，而没有考虑到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每一个人的心情，或者是他的这个有没有会心里面不开心，或者是对我有意见这种事儿。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读懂别人话外音的人嘛，然后在工作上面，我们当时有一个拍摄项目，请来了一个博主，然后当时呢本来是脚本是他们团队自带的，本来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他们团队的人生病了，没有办法及时的交稿。我们这个项目的导演还有这个博主，他们就找到我说希望我来帮这个忙。我是一个别人临危受命于我的时候，我特别想证明自己可以做得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工作接下来了。话说是帮忙啊，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工作。但是在前期沟通的环节当中，我也没有问清楚，他们也没有直白的表达清楚，其实他们只是想让我当一个枪手，不是会按照流程签合同，然后给我酬劳，然后给我挂名，都没有，这些都没有。后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参与了跟组，虽然我觉得钱可能没有给到我，但我很享受参与这个活动，参与这个拍摄项目嘛，我也会偶尔的出镜帮忙。但是在这个几天的相处过程中吧，这个博主对我有的时候他觉得我有一点点抢他风头了，
嗯，
是他觉得哦。那我是觉得这件事儿刚好是该我做了，我就去做了，然后你摄影机可能拍到我，但是你可以后期剪掉呀，你可以通过你的后期剪辑来展现你个人有多么优秀，可以不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付出，就我认为是可以这么做的嘛。所以反正四五天之后吧，这个博主对我的意见已经写在脸上了，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他不喜欢我，他觉得我可能是做了一个出头鸟，抢了他的风头，让他带来的工作人员跟我交流的比较好的时候，他就很明显有一次都直接在我面前摔手机了，就是大家拍着拍着演着演着他就不开心了，就是手机一摔然后一挂脸就走了，说我现在心情不好，就不太想拍，大家休息一会儿吧，待会儿再拍。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哦，工作里面就是要学会隐藏自己，这是我当时学到的一个情商课吧。后来结果就是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他的后来的成片里面就意见没了，
虽然是他自己的视频不好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工作上碰上这种人还挺倒霉的，我觉得他们有点太傻逼了
啊。我那个时候是纯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好长好长时间，
我会觉得跟工作有关的事情你有什么意见你直接说，
嗯，
你凭自己的评价对别人的观察对别人的判断直接就对人家产生一个情绪和态度，你凭什么呀？
我那个时候 因为周围一起工作的几个人也过来劝我说他对我有意见，大家其实都感觉得到，但是人家是网红，人家有几百万粉丝，我们这个纯工作人员的话其实是服务于这个项目的嘛，当然我一分钱没拿到，我还出了这么多功劳苦劳，我自己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但是那件事儿，我对自己的反思是我需要在情商方面多学习，就以后所有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工作生活学习朋友交往，我都知道要学会隐藏自己，就不要抢别人的功劳，不要太展示自己的优秀这样子。
虽然是对的，但是也感觉就是如果大家都能更直接一点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会那么累了。
但是在工作上确实很难这么直接，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我会斟酌考量之后去把话说的委婉一些，不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但是我要表达出我的真实情绪真实情感，就像你那个室友一样，我可以为所有人付出很多，我可以不要钱不计功劳，然后你不给我挂名也行，但是我需要你知道我做了哪些付出了哪些，我可能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句谢谢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大家喜欢的是可以让我们彼此都舒服的一种情商，不是说只委屈自己而阿谀奉承的那种情商。
对，这件事儿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在情商方面的例子，到现在也是可以警醒我的一个事儿。
所以情商本来可以是一个让我们自己舒服周围其他人都舒服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怎么感觉像是做总结结尾了呢？
没有没有，就是
不过对，确实因为刚才咱们说的都是人际关系方面嘛，但是其实情商就包括了对自己情绪的这种管理和控制。
对， DeepSeek 说它叫做自我觉察，然后自我管理，然后还有什么环境觉察还是啥来着。
哎，咱俩的 DeepSeek 给出答案虽然不太一样，但是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外部觉察，外部关系调节，
太深奥了，听不懂。
其实就是管理情绪的能力嘛，我感觉
我管理的还行，我很少发脾气，
管理自己情绪，然后还可以管理别人的情绪，我感觉这就比较高级了。
管理，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拥有这些能力的人真的很强，就是他们要在一个眨眼的瞬间里面完成什么自我觉察、自我调节，然后外部觉察、外部调节，所有这些一瞬间完成。
是，我觉得
我还没有进化完全吗？我的香蕉在哪里啊？
这跟那个先天和后天锻炼都有关系，我感觉。
会不会情商的最顶级就是那种淡然处之，手里捧一朵莲花，
正风吗？
不是观音吗？
你看，就我们看过一九八八的人知道正风欧巴。
是，这也是我就是说在准备今天话题前，我就回顾我这些年对情商的理解，一开始就是让别人高兴，后来就是说你得什么，得自己不高兴才能让别人高兴，再有就是我认为更高一个层的理解，就是在好多时候你不一定非得捧着别人，你得发火，你得说出来，
就是为什么我不能高兴。
不是，就是这个就像你刚说你那室友那个，我不能就比如说啊，我让别人高兴，行，我先把这个水换了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就一直是你换这个水了，当时你必须发那个火，然后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而且它很及时，
对，反而是更好的。
重点就是一定要在那个瞬间做出来这个反应。
再比如就是类似的这种，我们之前录过一期春节特别节目，第16期，我有锦囊妙计，过年桥怼亲戚的那个，那么那个过年回家不有亲戚各种问东问西那种的，或者是各种让你非常反感的一些言行，你如果非得表现的所谓的高情商，就是啊，把这个面子上大家都乐乐呵呵的，一直会是你自己或者你自己家人受气，那个时候不如直接就怼回去，
表现出来地位，
对，你怼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后来呢，再后来我对于情商的理解，就刚才不是说到咱们那个之前单位那个小伙儿跟、那个、
怎么这个小伙儿在你的生活里
特别高情商，后边你感觉他肯定是步步高升什么之类的嘛，其实也没有，
他也
因为后来整个公司都没了，
他咋了？
因为还整个公司都没了，
因为他洗车就没了，
不是不管你情商高情商低，因为那个业务不太行，整个公司全都没了，
还是
做酸菜做的，
大环境不好啊。
对，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也不用太注重这个东西。
我觉得那个小伙去哪儿啊都可以做得很好，都会深得领导的喜欢。
也不一定，因为有后续。后续是我当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家那边小地方，后来我就来北京了，他留在小地方了。好多时候我觉得可能一些比如说在工作方面，在人生方面，你的选择可能比这些大方面的选择可能比小地方这些情商啊这个东西要更重要一些。
什么价值呢？
那不就是能力比拍马屁重要吗？
咱们现在不总说一个东西叫内卷吗？
嗯，
你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特别内卷的环境，你情商再高你可能只能多得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一开始选择了一个更大的池子不用内卷的地方，
你鼓励大家去国外
这是怎么聊到这儿的？
也不是，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们说赛道嘛，赛道选择好了可能就情商那方面反而是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现在的理解。
情商不是赛道是吧？
甚至我还想说之前另外的刚才一直没说的，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更是一个噩梦。我本专业是做一些就是夕阳行业，就是钢铁类的。
钢铁？
钢铁，对，钢铁直男的那个钢铁，真的是去钢铁厂
当直男。
对，当时那个工作环境之恶劣，就是每天上班真的像上坟。因为我们那个厂子你也知道，这个在中国，在中国的河北有大量的钢铁厂，说实话都是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
嗯，乌冒黑烟。
对，而且其实我大学那个专业就是被调剂的，我就不喜欢
冶金行业。冶金。
对对对。然后进了那个工作单位以后，其他我那些同学感觉都是高情商的之类，跟那些领导跟那什么员工处了都特别好，不能说特别，在我眼里是特别好，就我明显还是一个学生气特别足还是傻呵呵的人，但是人家就已经游刃于跟那个师傅去吃饭喝酒啊抽烟在一块什么的，我既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也不会整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事儿。而且那工作环境差，那工作环境跟你说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就是像工厂都有很大的噪音，首先就我们这种面对面说话，我这样这个音量你是听不见的，必须面对面说话都得喊。
怪不得你嗓门这么大。
对，可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还有就是他的那些工厂厂房其实就是搭的一个棚子，冬天外边零下十度里边就零下十度，外边三十度里边四十度，因为它会有那钢坯什么的，而且粉尘啊各种污染特别，就反正我就觉得我靠，我上台出来就干这个，然后就非常的郁闷，再加上自己当时格格不入也没有情商，就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说，每天非常的过得非常的郁闷，甚至一度感觉有点像抑郁了。可能如果当时我的方向是就比如说哎，我要提高情商，我要融入这个环境，我要什么之类的，
那你就完了。
对，我可能一辈子就在厂子里待下去，但是我当时想的是我不干了
不跟你们玩喽、
就是、对这种。而且现在说那些所谓的落后产能真的也都被淘汰了，好多同学也都改行了，他之前比如说跟那师傅可能混得再好也没用了，因为行业都没了。
好像确实就是传统行业这种情况会更多一点、因为像胖虎老师刚才说那个环境我也待过半年，确实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岁月，后来他原著是沧浪之水。
你怎么老看这种这么老派的电视剧啊
old school 、
对，他里面就会描绘一个叫吴用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好听点就情商高，如果说不好听点就是就有点天天拍马屁那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给的结尾他就是他最多可以达到一个副局长这个位置就就停了，好像是身边这样的人最后的结局也没有那么那么的好，跟小说差不多。
副局长好像挺不错的副局长这个级别不低了我觉得
就是他可以会高，但上限没有那么高。
哦，对，上限其实还得需要一些能力和一些机遇，是吧？
对，
还有或者是我刚刚说赛道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赛道的上限高什么之类的，
是
你再加上也行。
我总觉得听你们讲述的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那种高情商的表现和事例，我觉得这样活着好累啊！你们觉得呢？
是的，所以总有人想辞职啊之类的，就是因为会受一些这些东西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哈，因为我虚长大家几岁，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因为经济发展了嘛，然后大家生活都好了，就不用我天天那么的费劲，我也能活下去。我能明显的感到从我一开始毕业到现在， 我是觉得社会风气就越来越变得，我不需要那些什么虚头巴脑的情商也可以，我就是做自己的事儿
就是很多人受够了活在那种评价体系里面，
是
会觉得说那我不干又怎么样呢，
对对对对对，
凑凑合合然后我自己快乐点就更好。
是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怼亲戚那个，在之前所有的那个舆论都是什么得哎呀你得会什么维持这个面子，就像那个萨老师刚才说的你得懂事啊，家里人面子有光，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都是网上分享都是怎么怼亲戚的这种让自己爽这种，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社会的变化，
就是由谁来评价我。
是，哎，行，我感觉咱们聊得也差不多，别再上价值，咱们来点轻松的吧。就刚才说的准备的问题你们有吗？
哎，我先来，我就一个。
行，可以。
就是女生说我来例假了，男生说
好耶。
现场只有我，等会儿萨老师是女生也回答，我们俩男的先回答，然后你作为女生我看是不是真的女生回答更好怎么样。
行，可以可以。
凯伦先来吧。
我再朗读一遍题目，女生说我来例假了，男生说
需要调休吗？
哈
哎，稍等稍等一下，我觉得这应该有个更多的一些背景。那这个男生是你的男朋友还是说就是一个同事还是就同学还是什么，是男友对吧？
可以这么认为。
哦，就是当你的女朋友说她来例假了怎么办，
他在玩梗，他说可以调休吗？
你在开车吗？是我理解的那个开车吗？
大喜力。
我竟然刚反应过来，
你果然虚长我们几岁。
我还是这么清澈而愚蠢。
胖虎老师回答，你的女朋友跟你说我来例假了，胖虎老师说
这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行胜于言，我立马什么开水什么红糖水还有什么那种就是暖宝宝什么那个都准备好了。
你别整这个，咱们现在就是要文字答题，你别给我搞呈现。
文字就说那个什么就刚说那些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然后那个需要请假吗，我去跟领导给你请假。
真的假的，你真的日常生活中能做到这样子？
我说实话我不是吹啊，就是
爹味儿上来了。
这真的，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你真的是这样？你回答我，你真的是
真的？我大学时候那个女朋友的那个姨妈巾都是我给买的。
上一个女朋友是什么时间呀？
就大学
三十年前吗？
就
1999。
你算呗，三十年前。
那你确实把这么些年积累的好要留给下一个女朋友了。
是，
凯伦老师，你认真回答，别开车。
就是我们说一个这个
真实的，
对，说一个搞笑的，说一个真实的，是吧？
凯伦老师怎么
提干？女生说：“我来例假了。”男生说。
说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男生说：“你要吃酸菜吗？”
说：“我也来了，怎么办？”
哦，那了，
总想出梗这个，
总想出梗。我也是，其实我喜欢出梗回答，高情商回答，宝宝抱抱。
还挺喜欢的。然后我这边有一句。
答案
不是满分答案，就是女生说我来例假了，男生说是例假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你好烦啊。
哎，你还别说，我第一开始
巧妙。
你真的，你这咱们好像玩大喜力啊现在。
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我第一次吃士力架的时候我感觉好难吃啊，我就说士力架难吃的我想来例假的。
真的
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好难吃啊。那
好玩，这个游戏好玩。
我就准备这一道，然后轮到你们了。
好，
来吧，
我来一个。你和领导下棋赢了一局，领导脸色阴沉的说哎老了不中用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回？
我怎么可能赢领导呢？这个前提就不成立。
不一定啊，就是领导可能棋艺也不是很好。
哦，就是比如说还是我就是那个毛头小伙子，我一咔咔三下我说把领导给赢了。领导这么说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哎没有没有，都是我运气，都是运气，都是运气，运气运气。
怎么这么油腻啊？
我只会这么说，我就这么油腻。
你说的好骄傲啊，领导不会难受吗？
你这个语气和表情完全不像是在
因为这个是我是套用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跟同辈的还是说朋友们什么之间，好多时候下去如果想先去就说哎运气运气运气运气运气好赢了你，一般会这么说，虽然对方听了也不可能会很舒服，但是我们平时好像都就这么说。
我现在要大家给我一些你自己认为的高情商回答。你这是高情商吗？
已经是我的极限，让我想想，你别人先打我。
我想听年轻的凯伦老师回答。
领导说老了不中用了，我说
您年轻时候也不太行啊。
你认真的吗？咱现在先别整搞笑的，咱们现在先认真回答。从高情商的方面你想想，现在假如说你真的是因为现在领导有时候会午休的时候找大家，比如说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下棋这样子，会有这种竞技类的一些玩乐时间，然后领导你一个不小心赢了领导，然后领导说哎呀我老了不中用了，你怎么说？
三局两胜吗？
啊，你就说再来两次
啊、
哦！
他说这句话就明白了，就是你不该赢。
对，确实是啊。
下一步就是
想办法要输。
对，
哦、
但不能输的那么难看。
哦，
就像给就是打麻将点炮的时候，
明白，
点的很明显。
嗯，你听到了吗，胖虎老师？
那你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我刚才那个改改啊。哎，我说哎，哪有领导？我就是我知道您是让着我，第一局就是运气好，咱们三局两胜。
嗯，
我是不是稍微圆回点来？
你抄人答案，
那咱今天不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吗？
那我听
抄了百分百。
听乐老师，
领导说老了不中用了，我说都是您教的好，您中间还让我骑呢。
嗯，真舒服，
真茶呀。
而且领导听完之后美滋滋的。嗯，那现在我想听，就大家比如说出梗版、搞笑抽象版，会有一些气领导版怎么说？
领导说老了不中用了，我说哎，廉颇老矣。
太有文化了、这个嗯，来来你，
我在想这是什么梗。
你还没想出来？
不是，我在想廉颇老矣是什么梗。
就是说你就是认可了他，说他确实是老了
啊。我理解反了，廉颇老矣，我以为是说他老了其实还老当益壮呢，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呢。
那你得加上啊，但是你赢了他了呀。
OK，那是我理解错了。等会儿、
okay.
这个廉颇老矣是说，因为我记得这个故事是说那个他到最后他七十多了还是要出征，他其实还能出征，是说他其实还能吃好几碗饭的那个意思。
嗯，就是派人去看他能不能吃饭。
对，
嗯，
有网友们给出了一些比较搞笑的回答，有几个我看了都乐。他说、
领导说哎我老了不中用了，我说
领导您这是说什么呢，跟我比您还嫩着呢。
到位夸。
还有一个
领导说老了不中用了，我说
您一点都不老，都被我杀成孙子了。这差不多就是当天中午下完棋当天下午就可以收到解聘信了那种。大家听一听这个山东考公版的一个参考回答啊。
好有答案啊。
嗯，跟领导下棋、不小心赢了一局，然后领导脸色阴沉的说老了不中用了，我应该说领导说笑了，我就是耍点小聪明在这小棋盘上，您谋划的可是咱们部门发展的大棋盘，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我这点本事还不都是跟您学来的吗？
我觉得跟我那也差不多呀。
人这是申论版。
对对对，大家觉得这个好像是得提前把这个词儿都熟记于心的时候发生了这种情况、才能立刻反应出来说出来。
嗯，哎，你还别说，现实中可能真有的人他临时就能反应出这一套来，因为他从小可能就是耳濡目染嘛、可能这些就已经
对，
这像是有套公式
是，所以还是得学习，还是得多练。
是，就像我之前举的例，人那小伙看见眼里就有活，不用什么还考虑怎么办，人直接就本能反应就去做了。
我的评价是不如视力架。
视力架这个挺好的。我觉得在没有听到一些参考答案之前，凯伦说的那个就是先来说领导没有没有，我这就是运气好，咱们三局两胜吧，然后接下来的两局就得想办法去输，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完美了。嗯，很棒。
但是运气好是我说的
啊，那把你们俩综合起来 OK， 你看他这个情商多高，胖虎老师情商高，急于证明自己，
还得是萨老师啊。
那你们两位男同学有没有什么？
我有一个，就是我也碰见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领导把孩子领来说让你帮看一下、
哦、
但这个孩子特别淘特别丑。
嗯，
然后领导突然回来
等会儿，特别淘特别丑，
就特别淘气的熊孩子，长得也比较
不讨喜。
然后领导突然间回来了，说问我儿子没惹事儿吧。
嗯，
你怎么回答？
那肯定说没惹事儿、
没惹事儿。对、
说他可乖了，在这儿
可讨人喜欢了。
我超爱。
对，我说就领导你说哪里话，这多活泼的小孩，我们俩玩可好了，一般肯定就这么说呗。
但是你这个听起来有一丢丢的假。
对，或者说再增加难点是他明明闯祸了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怎么弄，对吧？
对，他明明闯祸了。
那你说领导是我干的，不是他。
令公子身体素质比较好，不小心呢，就是咱们这边的花瓶比较脆弱，就是跟他碰触的时候花瓶自己碎了，
都怪花瓶，没有用的花瓶。
说实话我能想到的也只有
这个，
就是说哎呀都怪我没有一个不留神没有看住才把那什么弄。
就是说前提是小孩子确实是闯了一点祸，然后领导回来之后看到了祸，然后又问你说哎我这小孩没惹事儿没闯祸吧，就是你看看你怎么回答。
但是通过这道题我突然想到，因为你刚说的他的颜值问题，我以为要问明明特别丑的孩子哎我儿子好看吗漂亮吗，对我一定要问怎么夸
怎么夸，
我刚才想的那个方向。
这眼睛长真
眼睛、啊、对，因为再说实话就不是领导，就比如说好的确实是那个小孩他其实也有长得好看又长得不太好看，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咱们。
我说啊、哦、我看不见我什么都看不见。
不是你夸的太过分了可能也有点假，那但是你要说人家长得丑可能也不礼貌，这玩意儿该怎么反应。
他要是丑的话就说他可爱。
说他虎头虎脑的像胖虎老师。
哦、就长得真好，长得真好和真可爱这两种。
胖虎老师你虎头虎脑的。
啊、
要不就是不管啥样，就是比如说他眼睛小，哎这小眼睛真聪明。啊、如果 他耳朵大，耳朵大真聪明。
有福、
就是、
真有福。
耳朵大有
福。
怎么什么都聪明啊。
聪明看不出来。
对
哦，我当时、哦、你这个倒提醒，因为你刚才说那我以为就是比如说他本来眼睛小会家长会很忌讳你说他眼睛小，但是你刚才说这个就很自然。
对，
嗯，
把缺点当成优点去说。
我觉得如果是别人的小朋友让我带，然后家长会让我在外貌上来评价一下的话，我肯定不会直接点出来，直接拿着他这个不是很突出的一个不是很优秀的一个外貌来说，我肯定是就是在他全身上下来找优点就说咯。
哦，这小腿蹬的真有劲儿，将来能成运动员，类似这种是吧？
嗯，
那几岁的时候说的？
就在怀里抱的时候。
就比如说，那肯定有长得白的，从皮肤白方面，皮肤特别细嫩方面来夸了夸，然后就是话比较多的，就说他爱表达，将来肯定能做一个播客大博主。
哦。那他闯的那个祸就说哎呀这花瓶打的真脆生。
嗯。
岁岁平安，我想起来岁岁平安、这个是不是可以说
天福天财气。
嗯。
还是得有公式。那你这个题有一些正确答案吗？
没有。
是你遇到的。
我遇到的。
他闯什么祸了呢？
他就是把我好多东西全给扔了。
在
然后把其他同事也扔了，但当时办公室只有我自己
扔了，
啊、嗯，就是扔满地都是、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难点其实不在于他回来以后，难点在于领导把领导家公子交给你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他相处就是一个难点。你也不能凶他，但是你放任他又造成破坏，我觉得这其实
是就是他不会听你，也不想跟你交流，他就想玩自己，你别管我，
嗯、
他就想就是像撒泼一样去。
哦，那。
嗯
我会比较能制服小朋友，我会跟他如果说领导交给我这个看孩子的任务的话，那我就这一点点的时间我还办不到吗？可能凯伦老师是本身不是很喜欢他、
嗯、
又不想跟他玩。
哦，萨老师你说你是非常擅长看孩子是吗？
不是，我只是我可以处理一些情况，嗯，小孩子比较喜欢跟我玩。
嗯
嗯，下一题，
下一题。
我有一个成年人需要解决的一个场景的问题。
嗯，
虽然现在我可能也用不到了，但之前我一直也没有解决，比较困扰。就是，因为我也到了岁数了嘛，对吧？经常会有相亲的这个场景。那当然，之前咱们说过那些讨厌的亲戚，什么讨厌的场景要怼，但这个不太适合怼。就是你比较亲近的，或者真的是比较在意你的亲戚或者是师长，他给你介绍对象。介绍完对象呢，你见了你觉得不合适，其实在我看我就是直接就说不太合适就行了，但是你像在我老家那时候他不会就这样就完了，就会怎么就不合适啊，在处处什么之类的，这种时候我就很为难，不知道该怎么说，尤其是有些时候我妈还问我 到底哪儿不合适，人家哪儿不好，他就非得让我说人家一个缺点来，这种时候我就非常的不太好应对。
哎，到了我最喜欢听的环节了。
不，你别光听啊，你得，我今天是问大家，这时候应该怎么？咱虽然不是北京孩子，但咱也要脸，我觉得这个得体面的处理好了。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拙劣的模仿啊？
我就是想怎么体面的，就是对应对这个后续的不合适，但是你得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种用什么话术？
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跟女方那边就是沟通好，说两边一块跟家长说，这样比较容易减少后续麻烦。
这是理性的，是这样，我一般都是这样。你知道我遇到的相亲的好多时候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女方如果对我不满意，她直接就不说话了，也不回短信，不干什么，直接就那什么。我觉得这种非常不好，这种方式。
那如果你不满意，你会怎么对女方啊？
删。
我就会特别为难，编好大一段话。
其实我喜欢男生。
那这段话可以对他说，为什么不可以对家里说呀？
啊，
对啊，
那一段话不就是你俩不合适的原因吗？
为什么不能跟家里面人、
我不是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没感觉嘛，就是没感觉。我跟家里人就说没感觉，说什么叫没感觉，怎么就对谁有感觉，这种或者是你跟人家那个介绍人说，好多时候介绍人有他就是他觉得我跟你介绍的挺好的，你一说个没感觉有点驳他面子的意思，
KPI 没了，人家
对你就把他给面子表了，我这么看好的人你是不是你看不上，就这种
你算什么东西，
对，就到这种时候我就感觉很、到底该怎么，
其实就是每一个身份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这个介绍相亲介绍对象这个事儿很难让所有的人都满意，除非就是被介绍的两个人真的选择在一起了，就是除了你们两个人所有人都满意，
对，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问题、也不是光男生遇到问题，其实因为我之前的有些朋友女生、单位领导给介绍他也不好推、不合适他也得用一个特别高情商的方式应对，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存在
的
问题。
我真的很纳闷，我很疑惑，就是为什么不是自己去请求的介绍对象，也不是自己提出的意愿的话，就是别人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非要给你介绍对象，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说是难以拒绝的，不好拒绝的，不敢拒绝的，然后还要出去见了面之后回来还要编一套说辞来跟各个方面的人来解释为什么。
对啊，就是觉得他也不是很礼貌啊，直接把你当资源、
我现在是不需要，但是之前我可以跟你说这个很简单，比如说跟领导，你想在这个单位长期待续，领导看好你才给你介绍对象的，你不能直接就把人给驳了，对吧？
这人情社会
这种其实比较好理解吧，
太奇怪了。
嗯，在家里边比如说那小地方他确实可能就是你亲戚朋友都得处呢，然后人家看你不错才给你介绍对象呢、你得处理好这个场，你哪怕看不上或哪怕没谈成你得把这个处理好了。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但是我在想如果我遇到了这种事儿、我可能会选择，因为我这个人啊，就是你们了解我就知道我发疯起来就是不管不顾的，我不会考虑到如果对方让我不舒服不爽了，让我觉得你冒犯到我了，那我肯定就是成倍的还回去。假如我是胖虎老师这种情况，在我刚才描述里就是未经我同意的突然之间打着为我好的旗号过来给我介绍了对象让我去相亲，而我又不能直接驳面子拒绝了，那我就去见咯，然后我跟对方如果大家互相都没看上，然后又觉得也不合适，咱们之后顶多做做朋友，我回来之后我在想能不能通过我的某些行为和话术让这些愿意给别人介绍对象的人以后不要再来烦我，那我就选择一个发疯的抽象的叛逆的那种方式来回绝他们，他们以后就把我放弃了呗，就别给我介绍了吧、
你知道那个老谁那个小谁吗？他是个疯子，可不给他介绍对象。
就是你刚才讲的什么春节期间你回去应对亲戚的那种不礼貌的盘问啊询问，你就发疯怼咯，那又怎样？
对，所以我这有前提嘛，那是面对不礼貌的亲戚是那样，这面对好多就是真的关心你的，你看这么大了也没对象给你介绍对象，这种
的你说你就说
好心的这种
你说有的人会选择撒谎，就是比如说回老家了之后就会骗说我在外地工作的那个地方我说有对象刚在一起接触还没有到回家见家长的这个程度，有人会选择骗。
说到这个我 觉得我听明白了，
嗯，
其实这个没有特别完美的解决方案，唯一的方案就是别让他们介绍，你自己找。
嗯，
那怎么找呢？我们有交友指南系列节目，
第几期呢？
欢迎收听，从第一期开始是我们的王牌栏目交友指南，
目的在这儿，
深受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喜欢，并且很多听了这个节目的朋友都已经脱单了，真的。
我在这里白给你真情实意的分析了，
不是我也是你聊着聊着我突然想到的，因为我一开始真正是想有没有那种比较高端的就可以解决，后来发现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别让介绍，自己去找。
嗯，如果实在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的人，你可以真诚的去跟家长交流，家长是我们重要的人，但是那些比如说有些媒人呐、啊，有一些喜欢给别人介绍对象的那些叔叔阿姨啦，你就让他别忙活了，或者你管管你自己家的孩子吧。
对对对对，或者其实就是你要说什么我就是不结婚一辈子，这玩意儿也不太好说，因为在老家那种地方承认什么这个你爸妈在那没法做人了。
对，
就像你刚说挺好，就是撒谎说其实我已经有对象，大家不用担心，这就挺好的。
嗯
嗯，非常的高情商。
还行还行。
好，那我们今天
就情商到这儿。
维持一个高情商太累了，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
还行。
好，那么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吧，或者是大家有什么高情商或者低情商的故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或是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大家来一起来探讨一下。
嗯，
好，今天就到这儿了，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
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最近我和 Chelsea 老师合作，在小报童推出了一档专栏，学校里不敢教的100堂亲密关系必修课，内容涉及到了脱单、恋爱、婚姻，所有这些人生最重要的亲密关系课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区扫码订阅。